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膏孩子的口，圣灵引领我成为福音的管道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吧？我就给大家先讲一个边缘人被寻回的故事。阿成是一个前试毒者，15岁那年，他参加私会党，打架斗殴，并开始吸毒。一晃，在毒海中苦苦挣扎了16年。多少次他想戒毒，但是都无法摆脱毒瘾。有一次，为了逃避速毒人员的追捕，他从6楼摔下来，双脚跌断，被送进医院。在治疗过程中，有位护士向他传福音，告诉他耶稣爱你，但他却没有听进去。10年后，在牢狱里的一个晚上，夜深人静，他感觉自己像个废人，既痛苦又绝望。他不禁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突然他想起那位护士，想起耶稣爱你，于是他跪下来哭着向上帝祈求怜悯帮助。终于福音临到这位边缘人，在他回转向上帝的那一刻，他深深地经历到上帝爱他，他被接纳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不都是边缘人吗？或许我们的人生不像阿成当初那么凄惨落魄，但我们内心深处不是也在不为人知的黑暗里苦苦挣扎吗？我们刚庆祝过圣诞，在前几讲的信息中，我们知道马槽里的这位婴孩，他正是为我们这些边缘人而来。他是好牧人，他的到来正是要寻找世间迷失的羊，将我们一个一个从罪恶的边缘寻回到上帝的怀抱。今天的信息主题就是上帝顾念边缘人。无论你今天正处在怎样的光景中，这福音要临到你，因为你被接纳了。下面就请我就允许我来读这个经文。路加福音3章7到14节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些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来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 不要以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在七到十四节里，我们看到约翰成为开路先锋，在旷野宣扬主的道，在约旦河边呼召人受洗悔改。而在这些前去听到受洗的人当中，路加让我们看到约翰特别接待了三种人：群众、税吏和兵丁。这个组合正代表着当时犹太宗教圈子之外的边缘群体。下面我们就从约翰所接待的这三种人来看现今的边缘人。七到十一节里，约翰首先接待的是犹太众人，他们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福音从他们而出，照理说他们是信仰的核心人群。但正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和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所记载，主说：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因此面对以色列民，尤其是那些代表群众发言的宗教领袖，约翰毫不客气地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，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，屡次拦阻破坏了上帝的工作。先知对他们的警告是严厉的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现在斧子已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子民不能单靠亚伯拉罕血脉关系领受上帝的应许，个人必须回转向上帝，否则将面临他公义的审判。约翰在宣告审判的同时，也呼吁民众悔改，这代表着上帝愿意再给他的子民一次机会，延迟他的审判，只要他们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，上帝依然接纳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圣诞佳节，如果你听惯了裹着糖衣的福音，审判一词是不是会令你不舒服呢？又或许你对福音早已耳熟能详，已经麻木了。新加坡解封第三阶段明天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也将跨入新的一年，大家盼望已久的疫苗也千呼万唤使出来，我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忙碌。在即将过去的这非一般的一年里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又如何呢？我们是比过去更亲近他，还是远离他？我们是否会像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那样，空有敬虔的外表，却没有遵行主道，与上帝没有了实质性的关系，信仰已滑落到边缘却不自知呢？我们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安静，让圣灵光照，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属灵光景。但好消息是，爱我们的天父一直等待着我们回转向他。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，福音要临到你，天父要张开他慈爱的手臂迎接你。在十二到十三节里，约翰接待的第二种人是税吏，他们是当时 为罗马人做事的，所以也是犹太人厌恶的同族人。但路加福音多次提及他们，代表着上帝对这些被遗弃的群体的接纳。在现今的教会中，也有可能有一些让我们看不顺眼，甚至是令你讨厌的，他们可能是一些性格独特、不太合群，也可能是在教会因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对神对人失望，进而封闭自己的弟兄姐妹。诸多原因，这些弟兄姐妹游走在教会的边缘，你在乎他们吗？你会如何对待他们呢？这可能和我们如何看待教会有关。上周主日，小辉牧师的信息中谈到，当你受洗归主，就是在天国报名上册，同时也开始属于你受洗的这间教会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的心目中，教会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老祖宗加尔文告诉我们，教会是所有上帝之人共同的母亲，他孕育乳养我们，关怀引领我们，上帝喜悦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下成为他儿女，成为他儿女的样式。他体恤人的软弱、无知和有限的处境，透过教会提供给我们一条亲近他的路。因此，教会是信仰生命的母亲，圣灵在其中生了我们每一个信徒。而个人的信仰是建立在教会群体信仰的基础上。教会就是福音，它是世人看到上帝的一扇窗户，更是信徒与基督联合的唯一管道。虽然教会仍有各种的过失和瑕疵，需要被宽恕与复合，但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在耶稣的衣袍遮盖下，教会被上帝看为圣洁。如今小组便是教会的延伸，在牧者的教导和带领下，组员们透过互相的包容、关怀、陪伴，将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源源不断地浇灌在每一个干渴的心灵上。我认识这样一位姐妹，她在小组已经几年了，始终游走在信仰的边缘。她觉得经文听不懂，经文读不懂，听别人讲都是他们与上帝的故事，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后来他离开小组，又和他的亲戚去拜佛，但小组从不间断地为他代祷。小组成员和教会的一些姐妹们也一直和他保持联系。又过了几年，他再次回到小组，教牧和小组同样给予他引领、关怀。经历了十多年的挣扎，他终于铁树开花，在一次大病中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，决定受洗归主。现在他从一句祷告都说不出口，到能够带领整个小组祷告，从一节经文都读不进脑，到一口气能够读好几章福音书。上帝透过小组无条件地接纳他，不评判，不论断，使他一步一步地离开边缘， 向着核心，向着信仰的核心靠近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教会时，就会意识到关怀这些在边缘徘徊的弟兄姐妹并不只是教牧的责任，而是我们每一个蒙召成为教会肢体的信徒所应当去做的。在十四节里，兵丁是约翰接待的第三类人群，他们应该是希律手下的地方巡兵，也有可能包括一些罗马兵士，他们是犹太人所憎恨的外邦人。其实这里的税吏和兵丁都属于一个社会阶层，同样也是被上帝看顾和接纳的边缘人。这让我们想起那些仍在福音之外徘徊的人们，就像刚才故事里提到的那位当年在罪恶中打滚的阿成。而我们是否能像那位护士那样，透过他们不可爱的行为来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真正需要？在我们教会有一群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姐妹，自动组成团队，在教会附近的咖啡店一带主动接触那些草根家庭。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却愿意牺牲休息时间，走出舒适区，脚踏实地地与人建立实质性的关系。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一群信徒为着一个生命的益处，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一群信徒为着一个生命的益处，关怀引领，风雨陪伴，活出上帝寻求之爱，这就是福音。于是圣灵的感动从一人开始，慢慢地将道的种子播撒出去。这个团队也盼望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，他们一起活出福音，见证福音。现今疫情的阴影仍挥之不去，人们看似坚硬的心其实已经脆弱不堪，紧紧封闭的心门背后隐藏的是孤单、焦虑与恐惧，还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感。人们渴望被理解、被倾听、被关爱，而我们作为经历了上帝恩典的边缘人、福音的承载者和传播者，刚才故事中的那位护士和那群充满爱心的弟兄姐妹，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当约翰向这三类人传讲福音时，路加让我们看到这群边缘人选择愿意回应先知的呼召，悔改归向上帝，上帝也因此接纳他们为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。而这样的接纳正指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和新群体的建立。现今的我们正是这新时代和新群体的延续，也同样面对着上帝的挑战。福音啊，恩典已经来临，你是否愿意结出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？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姐妹，时常殷勤地祷告，盼望她的儿媳妇信主。但这位儿媳妇多年以来不肯接近教会半步，牧师去家里探访她也回避。最近她突然走进教会参加受洗班，准备洗礼归主。交谈中，这位儿媳妇 告诉牧师，以往婆婆逢人便说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我这么大了，这么老了，还要买菜带孙做家务，可是没有人叫她做这些呀，她这样见人就抱怨，让我很尴尬很委屈，别人还以为我在欺负在欺负老人家，但最近他改变了，不再抱怨了。开始我以为老人家病了，后来我看见他真的变了。我也想来认识这位能够改变人的上帝。后来牧师又问老姐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老姐妹说，圣灵让她看见自己虽然一直敬虔地为儿媳妇祷告，却没有管住自己的嘴，她习惯性地抱怨拦阻了上帝的工作，而当她愿意改变以行动回应上帝，便结出了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谦卑自己，让圣灵光照，也求主赐给我们勇气去制服老我，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施洗约翰的工作正预表了耶稣将要开展的事工，这些遭社会遗弃的群体也正是耶稣后来在传道中十分关注的人群。神看重被人遗弃或忽略的边缘人。今天无论你处在信仰边缘、教会边缘还是社会边缘，上帝的福音要临到你，他要无条件地接纳你，他也看重你的回应，你当怎样行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感谢你为我们这些边缘人赐下你的独生爱子，把我们一一寻回你的怀抱，求你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刚强站立，在圣灵的带领下成为你福音的活见证，吸引万民归向你。奉主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